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我相信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难处或是一些苦楚。就连我们每个星期来到这个主日的人，我相信大家都是带着你们的一些祷告题目，甚至是一些你们还在纠结的可能一些苦楚。或许我们当中有些人，我们现在在一个过程当中，我们面对一些可能跟我们很亲近、我们很爱的人，但是我们跟他们有一些人际上的那个纠结，所以叫我们很心痛。或者有些人他们有一个很严重的疾病，所以他们来到神面前总是很担心。也或者有些人刚刚失去他们的挚爱，也或者有些人他们面对的问题可能不是什么人命关天的问题，不是什么严重非常生死关头的问题，但是可能他们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天天的生活当中，他们人生就是遇到一些压力。比如说，他们去到公司，他们觉得好像老板对待他们很不公平，所以这个很不平的这个心一直缠绕他们。也或者有些人他们在神面前，他们一直长久的祷告一些事情，但是就是得不到一个他们很想要的结果。所以人都是很多的烦恼，甚至有些人他们没有什么奇特的问题，但是他们就是天天生活的时候觉得很单调，或者是觉得很孤单，他们就因着这个很极其难受的孤单感受折磨。也有些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也知道，有时候我们听了很多真理，但是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常常还犯罪，我们常常好像还不合神心意，所以这个控告感就一直压在我们的心头，叫我们好像失去平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重担，也有我们自己好像因为很多不同的问题使到我们来到神面前就不禁的想要发出哀叹。那尽管我们都知道，我刚才讲了，这些都是我们很普遍我们会经历到的。那我们都知道，人生都有很多的苦楚，但是有些人呢，他们总是会觉得，有些信徒啊，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哎，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不能表露我们难过的一面，我们不开心的一面，因为那个不是好见证。所以有些人的想法就是，一个基督徒呢，他一定要常常喜乐，他才能够荣耀上帝。因为神的教导也是嘛，我们要凡事谢恩，然后不能埋怨。所以有些基督徒呢，他总是把自己的一些难处、一些苦情、一些软弱，好像要掩饰、遮盖，不能让一些人知道。那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所以基督徒你们认为是可以埋怨吗？可以哀叹吗？当然，埋怨跟哀叹是有点不一样，我们等一下再多分享。但是我们的确，我们坦白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一个人呢，他一直长久的，好像要装作很坚强的那个样子，会不会很累啊？你们会觉得吗？哇，常常要装作很喜乐、很坚强，没有问题，凡事刚强，没有忧愁。其实这样的时候，其实反而会很累。而且，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一个哀叹的一个通道、一个出路的话，其实你会发现，慢慢慢慢，他内心的那个压力，他内心那个苦楚就会累积起来，叫他越来越不开心，然后越来越不能够感恩，然后越来越难受。所以我们的确要知道，我们虽然是信主的，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绝对不是机器人，也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不能表达我们的生气、我们的难受、我们的不安、我们的惧怕。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在这个无所不知的上帝，我们的天父，爱我们的天父面前，我们更是不需要装作好像我们很坚强的样子。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不代表他是没有任何的哀叹的，而且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反而是什么？他是懂得把他的苦情带到神面前，因为他知道这位爱他的上帝是会安慰他，是会体恤他的。所以，其实我们尤其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跟世界的人一样，我们也会面对世界很多的那个挣扎。但是信徒的不一样是什么？当我们遇到苦楚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留在一个无助的那个状态，或者是留在一个好像很生气上帝，然后好像要逃避上帝，或者是有些人他们有压力、有苦楚的时候，人一般的反应是什么？哦，我不要去想， 我就让自己很忙，做很多工作，然后累积很多成就，然后麻醉自己的那些不好的感觉，然后不要去碰那个很难处理的事情。所以有些人呢，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人生的苦楚。但是信徒呢，上帝他告诉我们，他要进到我们的苦楚里面，他要安慰我们，他要给我们答案。所以我们如果认识神，我们一定要懂得把我们的苦情，把我们的哀叹带到上帝面前。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上帝呢，他是绝对可以理解人的哀叹的。所以神也知道我们人活在这个现场，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世界是一个常常会刺激我们，常常会叫我们进到一些忧愁不安里面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充满败坏的，这个世界是堕落的，这个世界是因为罪带来很多问题的。所以神也可以明白，就算一个好好的人，他心情很好，他活在一个这样堕落的世界，充满问题，充满罪恶的世界，他难免会因为所经历的一些苦楚而有哀叹，而有叹息。所以神是可以明白的。所以我们罗马书第八章，神也告诉我们说，那你说什么？罗马书八章第二十节这里说到，因为受造之物浮在什么虚空之下。有些人可能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但是看到好像没有意思，天天就是重复性的很多东西要忙，很多东西要做，好像很一个虚空感。所以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什么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然后第二十三节，有时候我们想，哎呀，可能是不认识上帝的人，没有福音的，没有好消息的，没有真理的，没有神的应许的人才会叹息。但是二十三节清楚地讲到，就连很属灵的人，眼睛打开的人，已经被神爱的人，其实也有叹息。所以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我们活在这个充满我刚才讲堕落的有罪的世界，其实在很多败坏的万物当中，其实我们难免会发出叹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人一直好像要表现得好像人生的苦楚没有影响到我们，人生的问题没有刺激到我们，其实我们是在什么？我们是在自己欺骗自己。我们是好像不管我们自己的那个真正的心情。所以当我们好像要假装哎呀这个世界的东西没有影响我们的时候，其实这个反而让我们失去一个跟神连接的机会。各位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跟神连接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苦楚，我们有一些我们自己承受不了的，我们有一些可能旁边的人也不能帮助我们，也谅解不了我们的。这些虽然好像不好，但是这些反而成为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跟神连接得到。所以当我们一直好像不管，一直装作坚强，我们反而失去了跟神开放，然后让神能够安慰我们的那个机会。所以上帝呢，我们如果看圣经，我们会知道神他是许可他所爱的人有哀叹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旧约的先知一个很典型出名的例子是谁？就是我们耶利米先知，他是有哀叹的。那我们不但是讲到人，我们看最属灵最神圣最圣洁最有能力的谁？主耶稣，他有没有哀叹？你们记得他有哀叹对不对？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后一刻他发出最大的哀叹，最深切的哀叹我的主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很多时候我们心中也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有时候我们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工作很压力，没有人，老板不体谅我们的时候，好像我们就心里发出一个哀叹，神啊，你为什么不管我了？你没有看到我现在很辛苦？你没有看到我现在很挣扎吗？所以神他是慈悲的，他也体恤我们人生百态，有那个不理想的地方。所以上帝是绝对许可我们把苦情带到神面前的。然后我们看另外一个神许可我们哀叹的证据是什么？就是如果你们读圣经，你会发现其实圣经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记载了哀歌 Psalms of Laments， 哀歌 哦，上帝很奇妙，他留下很多，所以如果你说基督徒应该高高兴兴的，基督徒应该开开心心的，那为什么上帝留下这么多哀歌在圣经给我们？其实哀歌上帝的目的就是上帝知道我们需要发泄，但是他也知道我们人哦，如果没有一个指引，我们很容易发泄过分，我们就发泄错了，我们就用错的方式来疏解我们的那个难过，我们的那个感受。所以上帝知道我们需要发泄，但是我们需要在对的范围还有指引里面，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个哀歌，为了让我们学习如何适当的跟神发出哀叹。所以如果你们有注意看这些诗歌，这些哀歌，你会发现里面讲了很多东西哦，都是我们天天经历的，可能不是天天，就是人生当中有经历的。因为这些哀歌里面会谈到什么，谈到一些我们的苦难，我们的忧伤，我们因为犯罪而有的那个痛悔都有所以以前我开始读这个诗篇哀歌的时候，好像有时候我祷告，我不懂，有些人有时候他们讲我祷告祷告不出来，好像不能把自己的心里的话用字句向神祷告。那你们去读诗篇尤其是哀歌，好像那个诗人帮你把你的心情描述出来。我以前读哀歌的时候，我就想哇，怎么这个 诗人讲的这个诗词，这个在圣经里面跟我想祷告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自己就祷告不出来，但是他们把我的心情描绘出来。所以有时候你读这个哀歌的时候，有时候基督徒听的时候去读这个哀歌的时候，有时候前面的时候感觉有点矛盾，因为好像跟我们所学习的那个心态不一样。我们基督徒被教导是我们在神面前要谦卑，我们要尊重这个上帝，我们不可以骂上帝，我们不可以埋怨上帝。但是说如果你们去读这个哀歌，好像乍看之下这些哀歌好像在控告神比如说我就举一个，比如说诗篇44篇，还有其实每个很多哀歌都有一样一样的味道。比如说其中一个是诗篇，他就说神啊求你睡醒，这个 我没有放在上面，但是我就这样读出来，神啊求你睡醒，你为什么一直在睡觉？然后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离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压力，这样的话。所以你说你听起来的时候，好像前面听的时候好像在骂神，神你在睡觉，神你不管我们，你都不爱我的，好像是给神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指控。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细细的读每一个哀歌，后来你会发现哀歌的美在哪里，它很真实，所以它的真实很美，因为它反射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信仰不是纸上谈兵，我们的信仰不是说的好听，我们的信仰不是好像一个单张传一个宣传单张，信耶稣很好。我们的信仰是很真实的，有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挣扎，但是更重要的有真实的神的爱，神的帮助，神按时的安慰。所以这个是他美的地方。所以我再讲一次，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哀叹，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怎么样很蒙恩的，很谦卑的，很正确的跟上帝哀叹，以致我们的哀叹不会不小心，变成什么，变成神讨厌的那种埋怨。所以 我们其实自己要确认，如果我们用不对的方式哀叹，等一下我再多分享那个不对的方式。如果我们用不对的方式哀叹，你会发现你越哀你越叹，你越来越灰心，越来越难过，越来越失去力量。所以如果我们往着不对的方式一直哀叹，我们的能力就一直消耗掉。所以上帝要我们认识怎么跟他哀叹，那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要懂得认识哀歌的优美。所以哀歌有哪一方面是优美的？其实哀歌呢，它真的反射了我们信徒所面对的很多现实，对不对它让其实当哀歌反射现实的时候，其实它真的给我们很多的安慰。为什么？第一，它让我们觉得哎呀，我们不是奇怪的人。其实有时候我们已经很苦了，我们再加上多一种控告，就是你看你不蒙恩，你这个软弱的没有信心的，为什么你不能喜乐，为什么你不能感恩，为什么你有挣扎。所以有时候我们已经苦了，我们再加上这种得到这种控告，觉得我们是奇怪的信徒，软弱的信徒，我们更失去能力。但是很奇妙，当我们看到哀歌的时候，哀歌呢，它让我们体现出来一个事实，就是原来基督徒的人生 不一定是一帆风顺，不一定是常常开开心心的，因为我们是要面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也需要面对一些残酷的现实的。所以我们也不能一直有一个幻想，哇，基督徒的人生，越认识神越久的人就是越无忧无虑。有些人有一个观念，对了，基督徒是有苦难，但是有些人有一个想法，可能越属灵的人，越懂圣经越多的人，越长时间的基督徒，可能他的忧虑是越少。谁说的？不一定。其实你看哀歌的时候，其实哀歌真的反射出这些诗人他们真实的实况，他们真实的情感，他们真实的挣扎，但是他们的挣扎呢的美是什么？他们的挣扎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连圣经都记载，人神所爱的人，他们有时候也面对不公义的事，对不对？他们被追杀，他们被不公平的对待，好像他们好像在很长时间的苦难里面，甚至他们犯罪也有犯罪的事情，然后他们因为犯罪而常常受控告。所以这些现实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原来上帝为他所爱的人定的不一定是成功跟顺利。然后很多人很喜欢讲，你信耶稣，耶稣为你定的，耶稣给你的那个祝福的配套就是成功顺利。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哀歌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被提醒，神为他所爱的人定的不一定是成功顺利。所以诗人都有信心的人，包括大卫都有先知，所以连他们这些属灵的人他们都哀叹，那我们就会觉得其实我们的生命有一些哀叹也不是奇怪的，也不是奇特的。那哀歌呢也提醒我们另外一个现实，就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人呢，说到底无论多聪明多有能力，我们人还是人。所以我们还是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在我们人生当中，你无论怎样祷告，你无论怎样查验神的美意，可能最后呢还是有一些美意，还是有一些神的作为，是我们还是有些属灵的奥秘是我们所不能够参透的，不能够明白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些诗哀歌的其中一个是大卫。所以我们都知道大卫呢，他是跟神走得很靠近的，对不对？他的心是很靠近神的。然后哀叹的人也包括先知，但是尽管他们是先知，他们直接听到神，然后像大卫这样他跟神关系很亲密，但是呢他们有时候也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让他遭受一些事情，上帝为什么要让他们等。所以哀歌你常常会读到的一句话是，神啊，要到几时？要到几时？你要我等到几时？你要我苦到几时？这个问题我要答案，我要忍受到几时？所以这个现实是我们有时候人想不通，但是主耶稣已经早就跟门徒说了。主耶稣跟门徒说一个很重要的话，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话。主耶稣跟门徒说什么？在这个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讲你可以放心的理由是什么？通常我们人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想知道神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另外一个人？为什么我这样倒霉？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遇到一些苦难。但是很奇妙的，主耶稣说你可以放心的理由呢，不是说哦，你放心，你有苦难的时候我一定给你解释你为什么遭受这个苦难，我一定告诉你那个美意是什么。主耶稣没有说你可以放心的理由是因为他会跟我们解释那个理由，而且坦白说就算我们知道那个理由了又怎样？比如说如果我知道一个问题是因为我的罪带来的，我只有单单知道那个理由有什么用啊？如果那个问题不能解决有什么用？所以呢，主耶稣叫我们放心的那个理由在，因为主耶稣他是胜过我们的问题，他是胜过世界的。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在苦难在哀叹当中，就算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这样做，就算我们不明白神要怎么解决那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信到最后神会得胜，到最后神会带来他的荣耀，到最后神会带来给我们的冠冕和祝福，只要我们能够信得到最后神是得胜的，其实我们的心就放心了，其实我们就会恢复那个力量了。所以真正叫人放心的是神的能力。那所以为了让我们为了帮助我们人 懂得怎么应付很多的挣扎，很多的苦楚。所以上帝给了我们圣经里面的这个哀歌，所以他要教导我们在苦难当中，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实际的恢复对神的盼望跟信心。所以这个哀歌，圣经里面的哀歌啊，可以说是一个典范，一个模范，一个 model prayers。 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低落的时候，当我们看不到出路，当我们因为一些大小的事情有一些哀叹的时候，其实圣经的这个哀歌是一个典范祷告。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很重要的，如果你有注意到圣经的哀歌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 特征，就是所有圣经里面的哀歌都一定会包括赞美神，还有正确的神观。所以各位想，如果上帝哦，他许可这个圣经有三分之一，有些人说是三分之二的这个哀歌，就是诗篇啊，就是诗篇150篇嘛，有些人说三分之一，有些人说三分之二是哀歌，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很多数的、很多的一个哀歌。那如果上帝许可这么多哀歌留在圣经，不可能只是告诉我们，哎呀，你可以发牢骚啊，你可以发牢骚，不可能停在那里的。他一定是让我们读了这些哀歌之后，能够有一个益处。所以我们今天用一个哀歌来做一个例子，来明白这个哀歌的美，这个哀歌的那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因为时间关系，我选了一个比较短的哀歌，就是诗篇13篇。所以这里很短，但是可能我们在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心情面对上帝。所以这里诗人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有时候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很夸张的，好像神只是你暂时听不到神，但是我们的感觉是好像神永远永远不管我们了，好像我们的问题不是永远，但是我们一低落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个问题好大，好像变成是一个永远的那个苦楚。但是所以这个诗人他的心是这样，永远。然后第二节，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然后很重要，第五节，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奇妙的，很多时候我们也哀叹，但是我们的哀叹不一定有这个诗人的结论。所以前面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看到诗人讲了四次，要到几时，才短短两句，所以他真的是很苦啊，要到几时，要到几时，要到几时，讲了四次。但是很奇妙，这个诗人呢，他真的是蒙恩的，他没有因为他不明白，他也没有因为他的苦他就生气神或者是远离神，他也没有因为他的这个苦难失去信心。很奇妙的，我们看到第五节第六节的时候，这个诗人反而说什么， 他好像从很忧伤突然间 说出很大有信心的话，他说我依靠什么？你的慈爱。很奇妙，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很蒙恩的心态，人怎么能够在苦难当中还能够信得到神你是慈爱的？然后呢，他也提到什么？他也提到我的心什么？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其实人啊，尤其是信徒，你什么时候要从你的问题跳出来？当我们想到我们最大的我们最需要的恩典，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就是主耶稣的救恩嘛。当然人生，我的确说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人生遇到一些打击得失一定会受影响。如果我们的家人过世了，如果我们失业了，如果我们的钱不够用了，如果没有人陪我们，按着常理我们一定会挣扎，一定会有一些苦楚。但是当我们想到最大的最基本的那个恩典就是救恩的时候，诶，那个喜乐的心可能一点一滴慢慢恢复过来。所以诗人他是很明朗的， 他不是因为他的情绪然后他就失去所有的真理。所以我因你的救恩喜乐，然后呢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用厚恩待我。所以他在他现在的苦楚，什么叫做他用厚恩待我？他在现在的苦楚，他能够想到以前神怎么用恩典待过他。他在他现在的苦楚，他也有信心神以后 也会用恩典待他。所以他的这个，所以各位看到这个 诗人的这个哀歌的美丽吗？的优美吗？就是虽然他这个哀歌反射的人向神很正直很诚实的倾心吐意，但是呢在观看那个问题的现实的同时呢，诗人借着哀歌他带出什么？神绝对不会改变的真理。所以这个绝对不变的真理啊，是能够让诗人也让我们读的人在苦难当中，在我们的矛盾的情况当中，在我们要等到几时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能够持守我们的信心。所以那我们如果这个哀歌这么厉害，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为什么能够扶持人的心灵。因为在哀歌当中，这个诗人这个祷告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要学习的话，我们也应该纪念神的属性。所以诗歌提到神他的属性是什么？他是慈爱的，他不是害我们的，他是慈爱的。然后提到神的救恩，神会拯救的，只是我现在看不到不代表神没有做。然后神有过去的恩典，神是有能力的，神是有智慧的，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知道人怎么得到力量？人得到力量就是我们要纪念神是谁，然后他曾经做过的事。所以这些哀歌你会看到前面无论多沮丧，到后面一定是以赞美，以真理，以神的应许，以信任神来结束。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在哀叹当中不要失去正确的神学，在哀叹当中不要失去对神正确的眼光。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这个哀歌它为什么存在。它存在的理由 不只是要让我们好像发发牢骚而已，哀歌的目的是要把我们指向上帝的。所以当然我刚才说神体恤我们，神知道我们要有一个出通道要疏解，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把哀歌放在圣经不是单单因为我们人需要抒发我们的情绪。但是神为什么把哀歌放在圣经啊？各位听到这里你们可以掌握神的心肠。上帝为什么把哀歌放在圣经？因为上帝要告诉人，上帝要强调神是怜悯的。你尽管来到神面前向神倾心吐意，你有什么委屈，你有什么不安，你有什么不开心，你有什么挣扎，你尽管来到神面前，你不要怀疑这个神的慈爱，你不要怀疑神的他是顾念你的。有时候感觉好像神没有动，但是神是听那个祷告的，不要怀疑神。其实圣经放了很多哀歌，不同的诗人甚至先知，他们反反复复的跟神哀叹，然后神反复的应允他们。那当然有时候过程要等一些时间，但是神要给我们的强调是，我们今日的信徒，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苦情带到那位怜悯我们的上帝，会垂听我们祷告的上帝面前。所以我在讲，我们向神哀叹不但是要发泄情绪而已，这个哀叹呢是要把我们从问题关注问题的这个眼睛转向看那位顾念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从事这个哀歌学习的当中，是当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带着苦情跟神祷告的时候，一个不能缺少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在那个哀叹的祷告当中放进神的应许。所以我们一定要在那个祷告当中抓住神过去曾经我们所认识的神的应许那我们为什么要抓住过去的应许？我们抓住神过去的应许才有今天走下去的力量，对不对？然后还有对面对明天的那个盼望。所以神的应许这么宝贝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这个整天叫我们烦恼的这个世界，整天带来新的问题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直在变的，对不对？就好像这个新冠病毒好像让整个世界变了一个样子这样，我们已经多久没有出国了，我们很多东西都已经不一样了。但是这个世界虽然是一直在变，但是上帝跟神的应许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要我们抓住他的应许为根基。而且有时候我们也要知道，其实我们哀叹我刚才讲不是发牢骚诉诉苦而已，其实我们向神哀叹其实是在摇动上帝的手来求神来动工。其实各位有没有发现什么是信心？有些人他们低落的时候，他们讲哎呀我完全没有信心，但是如果你低落的时候你还懂得祷告， 那个其实是一个信心的举动。当我们痛苦，当我们软弱，我们还来到神面前祷告，其实那个是一个信心的反射嘛，对不对？正因为我们信神是神，正因为我们信神他是爱我们的，正因为我们信神是会遵守诺言的，神是会成就他的应许的，所以我们才会越来越祷告，对不对？你想想，如果你完全不信，你根本连祷告都不会祷告的。所以我们可能有时候不能控制我们情绪低落，但是就算你心情不好，你还是可以来祷告，因为上帝是慈爱的。所以当你这样的一直抓住神的应许，想到神的属性，纪念神是谁，他所做的事情，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慢慢慢慢在祷告的，不是，甚至不是祷告过后，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不懂大家有没有经历啊？很多时候很奇妙的神迹是祷告的过程当中你经历的。像这个诗人，如果你读刚才那个诗篇十三篇，那个神迹是几时发生的？祷告的中间发生的。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一直想起神的这个应许，然后来祷告的时候，过程当中我们就恢复盼望和信心。所以一个真正做对哀叹的祷告的人，他会发现过程当中他一定经历心灵的转变。如果你们看我们圣经很多的哀歌，很奇妙的地方是几乎每一个圣经的哀歌，他们都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都是从消极转为盼望，从忧伤转为喜乐，从很惧怕 转为、哦、上帝我信任你，我相信你的恩手，我相信你的作为。所以这个转变呢，是你跟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在祷告当中有遇见神的人必然会转变。所以这是我们在祷告当中要寻求的转变。所以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圣经的例子，我们看到他有很多苦情，但是他因为遇见神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哈拿，当然哈拿他不是写诗篇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哈拿他有一个苦情，对不对？他因为生不出孩子，来到神面前很愁苦，得不到他想要的，也是跟我们很多人一样得不到想要的，很苦。但是呢，哈拿他的苦情很奇妙的把他带到神面前，苦苦的向神哀求。然后呢，很奇妙的他的反应是证明他是信任神，他跟神有一个关系。很多时候我们想想，我们很多时候一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是连祷告的心都没有，对不对？我们就是放任，哎呀，任凭我们的心情不好。不然呢，我们就是找很多人帮忙，我们找很多自己的方法要解决我们的痛苦。但是很奇妙的，哈拿呢，他的不顺心，他的不如意把他带到神面前。而且哈拿很奇妙，他的心是知道除非他听到神，除非他来到神面前，他不能得安慰。然后她的老公跟他说什么，她老公说，你为什么这样忧愁啊？有我的爱不比十个孩子更好吗？她老公是这么的爱她，但是她哪是知道人的爱多伟大，人的安慰多好，她没有听见神，她不能得释放。所以她是坚定的要来到神面前，要遇见神。然后很奇妙的，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会知道哈拿他向神诉苦完之后呢，他脸上就没有愁容了。所以这是特别奇妙的，他把苦情带到神面前，他就有一个转变。然后更奇妙的是，他的转变不是因为他得偿所愿，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怀孕嘛，他没有苦愁容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他的那个释放是来自哪里？他的释放是来自爱我的神听了我祷告，我相信神听了我祷告，我相信神在他的时间里，在他的爱里，他会应允我。所以各位有没有这样啊？有些东西啊，我们急不来，对不对？我们无论多么勉强，我们的欲望多强，我们知道有些东西不是马上要就有的，但是我们能够像哈拿这样，有时候祷告完了，有些东西我们控制不了，甚至有些事情我们纠结的是过去覆水难收的事情，没有办法挽回的事情，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像哈拿这样跟神倾心吐意了，诉了苦之后呢，单单因为神听了我们的祷告，单单因为神爱我们，我们得释放，就不再忧愁了。当然我们都读了哈拿的故事，我们知道哈拿到最后真的有得偿所愿，上帝给他一个儿子撒母耳，还有多几个孩子。但是呢，他的奇妙是他在得到那个 他想要的理想结果之前，他的心已经跟神和好了。但是我们从哈拿的故事，我们会知道神是绝对配得我们向他诉苦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有恩典也垂听祷告的神。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我今天虽然一直强调，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苦情带到神面前，神是会安慰我们的，但是我们绝对要小心。因为很多人哦，他们来到神面前一直哭一直哭，像哈拿这样很诉苦，对不对？他们一直想到，哎呀，哈拿哭到这样惨，然后上帝真的给他那个孩子，那我也哭得很惨，我哭越哭越惨，可能上帝把我要的给我。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哦。当我们说我们可以把哀叹带到神面前，神也愿意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不是我们每次哭到很惨，神一定把我们要的给我们，神他的主权嘛。好像主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也是哭得很惨，也是很祷告得很惨，但是最后有没有上十字架？还好他上了，如果他没上，我们就哭的人就是我们了。所以不是每次好像我们带着哀叹来到神面前，上帝就一定给我们我们要的。所以哀叹的重点不在于那个结果，但是呢，它在于它把我们带到信任神与神和好的那个地步。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哀叹，我们要因为找回对神的信任而重新得力。所以这个是哀叹它很美的地方，它没有失去那个神观，它也让我们恢复信心。那再来哀歌呢，它也反射了什么？这个是另外一个，上帝为什么许可哀歌在圣经里面？因为坦白讲，哀歌哦，它反射了我们跟神亲密的关系。各位想想，坦白说哦，你通常会跟谁发牢骚，还有撒娇，还有哀叹？都通常是跟你认为你爱你的人、关心你的人，你才埋怨，你才诉苦，你才哀叹嘛。通常是可能你的父母、你的配偶、你的好朋友、好肢体、好姐妹、好弟兄，然后我们才会好像跟他们诉苦嘛。然后对那些我们觉得根本都不爱我们，也不是不管我们死活的人，我们就算有心里很苦啊，我们也懒得跟他们哀叹，对不对？因为反正他们也不管我们。好像我老公啊，他今天不在，他老公他有时候就问我，他说，哎，为什么你每次哦很喜欢跟我哀叹呢？每次我就会跟他讲，哎，为什么你没有帮我？好像跟世人，为什么神为什么没有帮我？为什么这样久要等到几时？好像 我每次会讲，哎，说你没有帮我，为什么要我等这样久？然后他就说，我看你没有跟别人这样要求的，也没有跟别人这样发牢骚的。那我就会跟他说，因为我知道，我也觉得应该是因为你爱我嘛，所以你爱我，我跟你发牢骚才有用嘛。我去跟另外一个弟兄发这个牢骚，他讲我神经病，然后他来管我，我心里很忙，很需要帮忙。那个弟兄讲，你自己去祷告求上帝。所以我老公听了就讲，哇，你跟我发牢骚，我还要感谢你，因为好像是一个 privilege， 一个荣誉这样。然后他每次就会说，你跟我发牢骚可以哦，但是你要知道，最后哦，人是有限的。你的哀叹全部要带到神面前，因为只有神可以满足你。我是有限的，我没有办法满足你所有的那个需要。当然他讲的是对，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啊，关系。其实各位，如果你看以色列人为什么可以跟神哀叹，为什么？为什么以色列人敢跟神哀叹？神是大而可畏的。为什么以色列人敢跟神哀叹？因为呢，他们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他们跟神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因为他们跟神有关系，他们可以很放心的把他们的苦情告诉神，因为他们知道这位上帝是绝对能够体恤他们的神。其实神也给我们这个应许，对不对？在希伯来书四章，我们的大祭司不是不会体恤我们软弱的。有时候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我们很多挣扎，我们觉得，哎呀，我们跟神这样发牢骚好不好啊？是不是不尊重他啊？是不是他会对我们很失望啊？但是希伯来书也给我们这个应许，我们的神是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然后他也愿意向我们施恩，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按时的帮助的。所以因为有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跟他倾诉。所以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是啊，当你看这个哀歌的时候，虽然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矛盾，为什么神的子民这么软弱，这么容易伤心，这么容易忧愁，这么容易埋怨？但是哀歌带出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就是虽然哀歌反射了神的子民的 真切的挣扎，但是他们是在神里面，在他们跟神的关系里面挣扎，不是在神外面挣扎。所以这个是奇妙的地方，人活在这个世上一定会有挣扎的，无论你是基督徒你是非信徒，你一定会有挣扎的，一定会有难处的。但是妙就妙在信主的人，我们可以在神里面，我们可以在我们与神的关系的这个稳定，这个根基，这个保障里面，我们挣扎到最后，我们知道这个爱我们的上帝不会叫我们死的，这个爱我们的上帝最后一定给我们一个出路的，这个爱我们的上帝一定保守我们到底的。所以你要挣扎呢，我们要挣扎呢，也是在这个关系里面挣扎，那你就会得保守，你会恢复盼望。所以这是奇妙的地方。所以上帝，我们要知道这个哀歌，这个哀叹的祷告是我们在我们的 苦楚当中与神的一个连接。换句话说，哀叹、哀歌、哀叹的祷告，就是在我们难受的时候，我们邀请上帝进入我们的苦难，参与我们的苦难，安慰我们，然后指引一条出路出来。所以哀歌是把我们的苦难跟神连在一起的那个管道。所以其实上帝，我在讲上帝，我这里讲这个哀歌反射了我们跟神亲密的关系。我们绝对要知道，神不但没有反对他的儿女哀叹，神甚至什么很喜欢他的儿女跟他哀叹。各位想想，这个正如哦，我们也很开心，我们所爱的人跟我们倾诉，对不对？如果一个老公哦，他老婆从来没有跟他倾诉，他会很难过的。如果一个老婆她的老公从来没有跟她倾诉，她也会很 难过的。其实这个亲密的关系啊，是会叫我们，一个父母是很喜欢他的孩子跟他倾诉，对不对？ Although, 虽然有时候我们做孩子的，我们跟父母倾诉，我们会怕，哎呀，跟父母倾诉底下唠叨我，不然就是这个父母会担心。但是我知道做父母的话，虽然我不是父母，但是做父母的话，你也很喜欢孩子跟你倾诉，你很想参与你的孩子的人生。所以天父呢，他是非常非常喜欢我们跟他哀叹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虽然天父喜欢我们跟他哀叹，我们一定要区分埋怨跟哀叹的分别。所以我刚才讲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都知道上帝许可我们哀叹，但是上帝讨厌人埋怨。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其实有时候你这样看表面哦，其实你说不上来有什么不同，因为哀叹跟埋怨呢，都有一点消极，消极的意思，对，消极的味道。然后呢，好像也是有点发牢骚的味道，所以感觉上好像他们两个一样一样的，撒妈撒妈的。但是他们两个的分别在哪里呢？其实我们要问，为什么上帝不许可人埋怨，但是许可人哀叹？因为埋怨的人呢，很多时候你看他们其实是失去信心，失去真理的。刚才我说哀叹的人，他们还是有正确的神观，还是有正确的神学之下，他们向神呼求。但是一个埋怨的人呢，他是只有想到自己的感受，自己的需要，但是他是不管上帝的属性是什么，上帝的作为是什么，上帝的能力是什么。所以一个埋怨的人呢，因为他没有去想上帝，他就想他自己的情况，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感受的结果呢，他很容易就会变成责怪上帝，认为神做错了。所以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每次讲 不要埋怨，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如果你们有读圣经，你们一定会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埋怨上帝，对不对？上帝没有给我吃的，上帝没有给我喝的，然后你要把我们带到旷野什么饿死。哇，所以呢，这个我们第三者，我们这样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想，这些以色列人，我不懂你们读圣经有没有这样觉得，这些以色列人岂有此理哦，这么敢？这个上帝刚刚轰轰烈烈的把他们带出埃及，过了这个红海，这么奇妙的信实的神迹，然后现在来到这旷野，前不久差不多要被追杀，现在只是没有，好像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喝，一下子哦。他们就觉得神要把他饿死在旷野，好像他们突然间把神想得很不堪，他完全忘记神是曾经多么信实，多么慈爱，现在他们就觉得神是抛弃他们，神是不信实的。所以他们的埋怨是得罪上帝的。所以他们的埋怨为什么得罪上帝？ 有时候我们也要省察我们的哀叹跟我们的埋怨、是有没有得罪上帝。所以以色列人的埋怨为什么会得罪上帝，因为他们好像在影射神不够好，神不够有能力，神不够爱他们，没有照顾他们，所以呢他们字字句句的埋怨好像在定神的错。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啊，当然我刚才讲我们有时候哀叹，我们问神为什么这么久，其实有时候我们单纯的问为什么这么久，为什么神你 好像离开我，我们问哦，有时候是真的好奇而问，真的是不明白而问，那个是一个好像哎呀神我真的不懂为什么这样，跟神你是真的是很坏的，你要把我饿死在这边， 你真的是、不守信用的，是有不同的。所以埋怨呢是没有信心的，埋怨的人你会发现、啊、另外一个不同是埋怨跟哀叹的人，另外一个不同是埋怨的人最后是没有转变的，因为他没有信心嘛，他也没有去想到神，也没有去确认神的应许。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埋怨的人他是很苦读的，他是越埋怨他整个人越来越气，越来越不开心，越来越背逆神，越来越不信神，从头消极到尾。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有时候我们自己埋怨错的时候就是这样。哀叹的人是可以从消极转为盼望，但是埋怨的人是越从头到尾都是消极的，没有看到半点恩典。所以圣经也警戒我们不要做一个埋怨的人，因为神不喜悦。所以刚才我们起应经文我们读到、在旷野神审判那些埋怨的人，对不对？说你们会倒闭在旷野，没有一个埋怨的人可以进入应许之地。然后保罗，我们一起看保罗在新约也警戒我们我们今天的信徒不要埋怨。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保罗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这个他们就是以色列人，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所以他们倒闭在旷野。然后呢很重要，十一节，这不是以前的事情，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我们绝对要小心，不要因为我们的苦情把上帝变成一个骗子，这个很重要。不要因为我们的苦情把上帝变为一个骗子、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很苦我们就讲神你是骗人的，你没有用的，你是不信实的。所以你会发现埋怨呢是毁谤神，是好像控告神的，但是哀叹呢是信任神，也因为你信任神所以你才来找神，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那另外一个哀叹跟、埋怨的很重要的一个分别在于谦卑跟骄傲。所以哀叹为什么神喜欢，因为哀叹的人是一个谦卑的姿态来到神面前，神我真的很苦啊，你帮我，神我真的很苦啊，你让我看到你的美意，一个谦卑的姿态。但是呢向神埋怨的人很多时候呢他是傲慢的，他是充满自义的，他是自以为很了不起，自以为很厉害的，然后那种心态然后来控告上帝。所以呢这样的人，一个埋怨的人，他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是否定神的主权的。所以当然神会喜欢埋怨的人吗？当然神不喜欢，因为这样是傲慢的，否定他的主权，然后自以为义的。所以但愿呢我们来到神面前把我们的委屈告诉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神许可我们向神发射我们的委屈，但是我们一定要来到他的面前谦卑的来祷告，不是傲慢的。所以讲到最后呢，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你们跟从上帝到现在，你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所以呢这个慈爱的神必然会愿意跟我们一起分担我们人生的苦楚，所以他也非常愿意我们向他开放，不要跟他隐藏，不要不好意思，不要排斥，在神面前不要不好意思，他愿意我们跟他开放、把我们一切的挣扎，一切的疑惑，甚至一切的那个因罪而来的控告感放在他面前。他是绝对有能力叫我们恢复信心和盼望，但是呢我们在、把苦情带到神面前的时候，不要掉入埋怨，乃是谦卑的来仰望神的能力和慈爱。所以我在讲圣经不是否认人生的苦楚的，但是圣经总是把我们指向盼望，最大的盼望是什么？有一天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一天不再需要任何哀叹了， 那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一切的平安，一切的喜乐都会给神的儿女，所以有一天我们所有的哀叹会结束的。这是圣经给我们最大的盼望，所以这个哀叹不是结局，是一个过程。所以盼望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在哀叹当中，我们来找神，但是我们也期盼神最后给我们最大的盼望，耶稣所带来最大的平安。好，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神，你给我们这个空间来把我们的苦情跟你陈明。神，虽然你是高高在上，虽然你是无所不能，虽然你是大而可畏，但是你有这个心思来听我们的苦情。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面，冷漠的世界里面，甚至有时候我们要跟人诉苦，我们也找不到对我们有兴趣要听我们苦情的人，甚至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可能他们也忙着他们的事，没有空听我们跟他们诉苦。但是我们感谢神，你是这么多事情要处理，这么伟大的神，但你愿意听我们的诉苦，你也愿意安慰我们。求神你今天叫我们都对你恢复信心，在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苦楚，在我们的难处当中，求神你叫我们遇见你，叫我们遇见你，我们能够跟从你，我们就越来越从我们的苦楚走出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